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讲完道，有一位姊妹想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怎么时间都是凑得那么巧，教会刚刚签了约，你的信息就正好讲属灵的出路。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神是时间的主，如果你碰到每一件事都刚刚好的时候，你知道谁在让什么事情都刚刚好呢？那就是我们的神。如果什么事情你都看到背后有刚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心里不仅要感恩，你还要什么呀？趁势而作，因为这是上帝的时间，你活在神的时间里面，不要虚度年日。每一个时间都是那么的宝贵，都是神为我们生命中所预定。我们磐石教会下个月就要独立了，所谓的独立就是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就要从一个母子教会变为一个姊妹教会。仅仅只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出来职堂就要从行政到整个的经济，整个都要变成一个独立。这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史上我看是不多见的。所以我在主的面前祷告，领受一个心里很大的感动，是借着这几堂的信息要跟弟兄姐妹来讲属灵的出路。上个主日我们讲了，我们这等从神蒙受恩典福气的人，要效法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也要叫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我们讲了，凡是从神领受能力恩赐的，就要起来为主做见证。我们讲了主耶稣的话，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托付谁就要向谁多要。今天我们的信息继续留在属灵的出路上，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必须将上帝的意象最终的化为我们自己的使命。记住，要将上帝的意象最终的化为我们自己的使命，否则我们就里面没有路可走，也无所谓属灵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常常听到人在提到意象，提到意象这两个字，圣经也说没有意象怎么样，名就放肆。那什么是意象呢？圣经自己的解读是说，意象其实是从神来的一个默示。当然这个意象本身，这个默示的本身，常常会借着一个超然的景象向人显现。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所有的默示和意象都是从神来的。人一旦领受了神的意象和默示，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奋勇向前去行动的那样一个使命。所以这样看来，默示和意象是关乎神的，但是使命和行动这是关乎你我的。这样看来，意象是首先的，没有上帝的意象就没有我们所谓的使命。但是倘若我们对上帝的意象没有回应，没有感动，也没有使命，上帝的意象仍然存在，仍然不变。这样看来，所谓没有意象名就放肆，那不是说神对人没有默示和意象才使人放肆，明白吗？我们以为是神没有意象没有默示所以人就放肆，恰恰相反，是因为人拒绝了神的默示和意象，人才会放肆，才会最终失去属灵的出路。今天我要借着这两个圣经人物，亚伯拉罕和迦勒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所谓的意象和使命的关系，来看一看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意象和默示，以及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意象和默示的回应。我今天讲第一个圣经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意象，他做了三个动作，第一个是观看，第二个是起来，第三个是走遍。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开，翻到创世纪十三章，我们从十四节要读到十八节。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要从第十四节读到第十八节。我们注意这三个动作。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了希伯人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当亚伯拉罕在哈兰埋葬了他的父亲，蒙召带领全家进入迦南的时候，第一个抉择和冲突的就是他的同路人、他的侄儿与和他分离。罗德因为看到约旦河平原的富有以及索多玛城市的文明，就再也不想走了。当他们富有到一个地步，被神祝福到一个地步，以致牛羊太多，两群人的仆人开始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儿说，我们骨肉不能彼此相争，如果你在东我就往西，你挑边吧。想不到那个狠心的侄儿罗德就把全约旦和平原全部拿下来了。我不知道那一刻亚伯拉罕心里在想什么。这一路走过来，同行的人死的死，散的散，他会有忧伤有孤独吗？他会不会问上帝说，你所指示我的迦南不是已经到了吗？我的侄儿罗德一路跟我同行来到了这里，已经安营扎寨了，那我是不是也要在约旦河平原的另一头去安个家，或者到另一个索多玛城市去扎个寨呢？上帝啊，如果这就是你对我的呼召，那当年你叫我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只是为了改变一些物质的条件和生存的环境吗？在圣经的记载中，上帝在罗德离开之后，要心中孤独忧伤的亚伯拉罕走出帐幕，举目怎么样向东西南北怎么样观看，这是第一个动作。上帝要把亚伯拉罕的灵提升起来，要他透过环境看到那属天的祝福，要他在灵里看到上帝将赐给他的后裔要多到像海沙一样，人只有把海边的尘沙数过来才数得清你的后裔。要让他在信心里看见他的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他。这就是上帝的漠视，这就是上帝的意象。那一刻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亚伯拉罕没有感觉，或者说没有感动，甚至说有感觉有感动，但是他不敢回应也不敢行动，上帝的意象仍然存在，仍然不会改变。但是上帝这个时候会做一个另外的动作，就会去寻找一个对他的意象和漠视有感动敢回应的人，来承受原本要给亚伯拉罕的大国大名大福。这个大国大名祝福背后的祝福说，你要成为我的管道，成为我祝福的管道，要叫别人得福，也要叫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神原本可以不用我们的，千山的羊万山的牛就是他的，全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他的，但是神今天偏偏眼中了我们，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亚伯拉罕面对领受上帝的意象和漠视的时候，有三个连续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观看，圣经上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信心中的看见。亚伯拉罕只有一个人啊，神说你要看到那一切的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福气都是在信心中承受的，连我们的救恩都是靠着信心这个管道来承受的。上帝所有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丰盛都必须靠着信心来承受，所以你要起来观看。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上帝叫他你起来，你站在那边，你不能平地躺在那边看，你要站起来，你要起来。信心是一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心理的过程。信心是从心理到行动，没有行动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圣经上说，我要补一句，如果没有信心，长此以往，这信心不仅是死的，我想可能还是假的。 第三个动作是什么？第三个动作是走遍，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的走遍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是一个地理的位置，乃是包括时间上的概念。上帝叫亚伯拉罕一心跟随，至死忠心。亚伯拉罕从75岁蒙召，一直到175岁死去，整整100年。亚伯拉罕面对上帝的默示和意象，他的回应就是连续三个动作，一个就是什么？观看，起来，再什么？走遍。这就是成了亚伯拉罕人生的使命，成了他一生在地上筑坛、支搭帐篷的动力，成了他一生是自己为天路客，是自己为地上匆匆客旅的原因。我们可以反观罗德，其实他也是曾一同面对上帝的呼召，在上帝的眼里，他同样也是一个义人。他原来和亚伯拉罕一同离开乌尔，一同进入迦南，但他对于上帝的意象和默示，他是什么？他看不见，他看不见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因为他被滋润的约旦河平原挡住了。他看见的只是眼下，看见的只是自己，他不但看不见，他也起不来。他的帐篷慢慢的挪移住友之城索多玛，他被索多玛背后那个文明背后的那个罪恶所吸引、所辖制、所捆绑。他不仅起不来，他也走不动。连审判最后要来临，神要灭掉那个罪恶的城市索多玛的时候，他逃都来不及，他逃都逃不快。他祈求天使，盼望给他那个小城叫索尔的小城，就待在那边算了。何等的悲惨！原本是领受信心一路往前，来到迦南美地承受祝福的，最后审判连到逃都逃不了。上帝告诉他，你不能往后看，那个已经过去的世界你不要留恋。他的太太流莲就变成了石头，他的女婿觉得上帝的审判好像戏言一样，就被上帝所灭。他的儿女们因为长年累月在这样污秽的里面打滚，以致进入一个乱伦的世界，何等的可怕。罗德因为对上帝意象默示没有感动，不敢回应，更没有将上帝的意象和默示化为自己的使命，结果恰恰就在滋润的约旦河平原，恰恰就在牛奶鱼蜜的迦南，受到了极大的亏损。他不是在别的地方，是在牛奶鱼蜜的迦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已经赐给我们意象和默示，333，三年三乘300人，这是我们职堂的计划，也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要在奥斯汀的大西北建立华人教会，要让我们的磐石教会成为那里的属灵地标，成为那里华人的属灵的文化中心。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你想到没有，会有10个不幸的人拉着我们一个磐石人的衣襟，就像圣经上所说，10个列国诸族的人出来拉着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走到耶路撒冷去，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这就是今天神给我们磐石教会弟兄姐妹们的意象和默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磐石教会的属灵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属灵出路，一句话，就是要将神的意象默示化为我们的使命和行动。因为上帝的意象不仅是给亚伯拉罕，上帝的意象也是一样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亚伯拉罕面对上帝的意象是起来，是观看，起来走遍。如果他不观看，不起来，不走遍，亚伯拉罕就没有属灵的出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面对上帝的意象，不仅要观看，要起来，还要怎么样？走遍那地。有一天，有弟兄姐妹跟我分享建堂的地点最好在哪里。我们有一个假设，假设有人就有一块地，就在我们聚会的旁边，给我们一块现成的地，让我们建堂，我们干不干？或者有人干脆把一座现成的教堂送给我们，在哪里呀？就在我们母会 ACC 的旁边对门，我们要不要？弟兄姐妹，要不要？回答，不要。对了，我们不能学罗德，我们因着意象和默示而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意象，我们就会放肆，我们就没有方向，我们就会忘记当初我们这么祷告了多年，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就会在自己的家门口躺了下来，再也起不来，再也走不动，更不要说再去那踏遍奥斯汀的西北三城了。那三年三城三百人，那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可能又一个安提亚教会起来，又一群弟兄姐妹说，那三年三城三百人是我们的，把你给气死，把我给气死。弟兄姐妹，说白了，我们这半年能够蒙神如此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们将神的意象和默示化为了我们自己的使命和行动。说真的，当时连我在洛杉矶都被你们333的意象所激动啊，弟兄姐妹啊，我就因为看到长老上面写着三年三成三百了，我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就用着333来到这里。我来了你们不能躺下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真的为今天对着这个属灵给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祝福仍然看不见的弟兄姐妹而惋惜。有人真的不 care 这个祝福，我真的为他们扼腕。上周末来到我们中间分享的那位李弟兄，我在灵里看见他是一个有意向有使命的人。他不仅在25年前开拓了 ACC 的教会，他今天仍然是一个生养众多，在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为主开阔。我相信这样一个人，无论上帝把他放在哪里，他都会为主得人，因为他是一个看见异象听到默示就要化为自己使命和行动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也一样把你我列在其中，问题是你我看到了上帝的异象听到了他的默示吗？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将从上帝来的异象和默示化为自己的行动和使命。我听说那个李弟兄25年前开拓 ACC 教会的时候是带着4个不满10岁的小小孩，今天从肉身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是个做爷爷的人了，但是在灵里面我们仍然看到他仍然是一个精力旺盛生养众多。好奇妙的人，好奇妙的，这上帝的灵在他的里面。其实他跟我们一样都年轻过，和我们一样都有不少的孩子，即使今天他仍然和我们一样还在职场上工作。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比的，当年我们还能比吗？他们连场地都没有，他们连自己什么是宗派都讲不出来，要去登记都搞不清楚，连牧师都没有，但是神与他们同在，以致今天 ACC 成了在奥斯汀最大的华人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会无缘无故的，我在想在我们磐石教会独立运作前夕将这样的见证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不知道那一天圣灵对你的心在说什么。我在培训的时候我曾经告诉大家说，我在伯明翰服侍的时候碰到一位黄太太黄医生，夫妻两个都是60多岁的人了，却带领了一个像我们一样70-80个人的团契，没有牧师，这几年带了数以百计的人信主。那一天他也打电话来，我不是讲说吗，他会做一手的好馒头，60多岁的人用3种面粉捏起来都用手揉的。他说我那个馒头堆起来这10来年可以堆成整个屋子一个体积啊。每一次探访他都带一包馒头去，大家都所有的人都吃过，周围的人都知道黄太太就跟等于福音馒头，他的馒头下面垫一张白纸透明的，很多人太好吃连纸都吃下去都不知道。那一天他打电话来讲讲，就是讲他教会一连串的名字，因为我去过他们聚会，每年都会去他们聚会服侍，所以他如数家珍啊，就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跟我讲说啊，我跟你说黄太太，你仍然年纪老迈仍然是一个会生养的人。弟兄姐妹知道吗，你为什么年轻啊？因为你在生养，你的孩子还小，你不敢老。我告诉你，你怎么敢老啊？我们已经够老的了，应该说我也可以做爷爷的人了，孩子已经大，孩子已经结婚3年了，但是我不敢老，还有一个小小孩常常跟你哭鼻子，你怎么老啊？不敢老啊。神是很幽默的，在我们觉得根本是不可能的情况中再给我们加上了一个肉身的祝福。我们一开头教会师母就怀孕了，奇妙不奇妙？那时候我算一算，我们做3个全时间的服侍，第一个全时间服侍，我那时候读神学第3年，他读第2年， OK， 全时间的 full time 的神学生，我们 full time 的借了一个大房子开拓教会， 第三个 fourtime 就是 fourtime 的对付我们的小小孩，一把老骨头来对付小小孩。弟兄姐妹，神是一个让我们不敢年老仍然年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在对你说，神要你在华那个磐石教会成为一个会生养的人。我们来看一段圣经，非常的神要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来看，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翻到以赛亚书54章1到3节，我们看神的灵今天要借着这段话对你我心里说什么。以赛亚书54章，我们要来读1到3节。以赛亚书54章1到3节，盼望我们带着一个领受的心来读上帝今天要对你我心里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你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个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展开，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何等美好的话语，今天要赐给我们这些不会生养的从来没有生养过的人。我们在属灵上生养过吗？可能没有生养，但是神要让我们这些没有丈夫的生养的儿女要比有丈夫的更多。记得我们刚刚开了教会的第一年，有一位老牧师啊，来到我们教会中，他当年也是被毛泽东所得到的，在延安是劳动英雄，最后奉献传道50年做牧师。他看到我们这些做过红卫兵的今天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开始传道，心里何等的激动啊，给我们写了1年多信，以后就来到我们教会来祝福。那一天的晚上，陈老牧师就对我，第二天就跟我讲，他说，小刚啊小刚啊，我昨天晚上在神的这段话语面前啊，我看到两个字是脏，这个两个脏就是你，我又看到两个字，这个字就是你的妻子和儿子。哇，他就这么跟我讲。后来我一看，这边不是有三个子吗？两个张吗？一个是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是一个子，放长你的绳子是一个子，坚固你的橛子是一个子。后来我真的有三个子了，对不对？一个是妻子，还有两个什么儿子。弟兄姐妹啊，我在主面前领受，我这个人无论到哪里都要为主得人，要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是神对我的呼召，是对我的差遣，是我对神呼召和意向的一个领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在对你我说话，你这个在属灵上从来不怀孕不生养的，从来未经过产难的，你要在磐石教会中看到异象，听到默示，你要在磐石教会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你这个没有丈夫的从来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比那些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磐石教会现在是80人，333告诉我们，未来的3年中我们会有220个人会进到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220个人绝对不是牧师每个礼拜天要布道和主日呼召得来的，乃是要靠我们80个人群体的见证所得来的。教会从3月23号复活节的那一天开始，就会有早晨5点钟的晨祷，就会从那一天开始连续40天的禁食祷告。现在我看网上只有8个人报名，那只是我们教会的1/10。我多么盼望有50%的人愿意委身在主的面前，愿意让自己生理上的饥渴转化为属灵上的饥渴，来渴慕来追寻上帝。盼望我们有更多的人起来，我盼望在这里有更多的弟兄，你要站起来，你要带领你的妻子和儿女来归向神，你要在教会中成为柱石。愿我们80人人人都愿意将上帝的意向化为自己的使命和行动，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为主得人，愿意为福音付上代价，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在主里生养众多的人，要是奥斯汀的大西北这块荒凉的城邑什么呀有人居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再说， 中国过去50年基督徒的人数会增长100多倍。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靠牧师的布道和呼召，连公开的聚会都不可能，而是靠就像你我一样的所谓的平信徒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爱心，以及我们对邻舍亲戚朋友的灵魂的负担。我在思想这个讲稿的时候，我真的想到我的老外婆，这个小脚老外婆，她竟然在那样的年代还带了许多的亲戚朋友和邻舍信了耶稣。在中国属灵的复兴中，我在想我的老外婆是有份的，她为我就足足祷告了好多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儿女属灵的出路，这就是得了银两愿意为主去赢得银两。哎，礼拜五的时候我到一个小组，哎，大家又讲起银两的事情，我说我突然想到，当耶稣说哎，你的银两埋在地下的时候，我先感谢主，因为主人还没有回来，还有一个时间差，那我已经将1000两银两埋在地底下了，怎么办？趁着主人还没回来，马上的吧，去到 Home Depot 去什么买一把铲子，然后把地底下的什么银两怎么样挖起来，快去趁着耶稣没来再去占回一点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借着启示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默示和意象的回应是三个动作，第一个什么观看，第二个什么起来，第三个走遍。好，我现在讲第二个人物，那就是迦勒。迦勒面对上帝的意象，圣经上有一句话是说，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什么叫属灵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句话就是愿意将从神领受的意象化为自己的使命，这就叫属灵的出路。迦勒其实是一个支派中的探子，所有的12支派中每一个探子其实都是那个里面的一个族长，是最重要的属灵领袖，神让他们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去打探迦南，但是40天以后10个人在报恶信，他们愿意回打道回府，重新回到埃及做奴隶，理由是能够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现在能力不可能把他们带进迦南。那个时候迦勒就当众撕裂衣服，以死为主做见证，因为做见证的如果你做假证就要当场被石头砸死。他为主做见证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啊，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鱼米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在圣经中我们不仅看到迦勒因信上帝的意象而有的感动和勇敢，更看到迦勒将上帝的意象化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在奉献传道的这些日子中，我每当想起迦勒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份莫名的感动。我会想到，因为他相信神的意象和使命，以致他甘愿可以冒着被众人唾弃、被石头砸死的危险为主做见证，这是要有信心的。60万人会打仗的20岁以上的都反对迦勒，都要用石头把他砸死。我在想60万人是什么概念，每个人唾一口口水就可以把迦勒活活的淹没，但是他敢。我又看到因着相信神的意象和应许，他甘愿忍耐40年陪伴不兴的百姓在旷野中行进，按照他的信心，神这一刻就可以把他带进迦南，但是神有计划，仍然让他摆在不幸的人群中，陪伴他们走过什么整整40年，无怨无悔，为主在不幸的人群中做美好的见证，不得了。我又看见迦勒因为相信神的意象和应许，就甘心忍耐啊，一直等到85岁踏进迦南，仍然积极请战，要带领自己的儿女们打下希伯伦。希伯伦什么地方？那里是亚纳族人所占据的地方，曾经叫以色列百姓上胆的地方。他说看到那高大的亚纳族人，我们就像蚱蜢一样小，他们就像巨人那么大，但是 等到加勒八十五岁打进去的时候，就把三个亚纳族人的族长赶了出来。所以我之所以看到在旧约中，至少我算过有五卷书提到加勒的名字，看到上帝对加勒的评价是那样的高。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中，上帝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所去过的地方，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在加勒的身上，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读到属灵出路这几个字。请大家记得，当年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是看到迦南美地异象的，因为他们采来的葡萄都大的，每个支派都把战去打探的果实拿回来，但是只有加勒愿意将上帝的意象化为自己的使命。大家知道吗？区别就在这里，每个人都看到祝福，每个人都看到意象，但是只有加勒愿意将上帝的意象化为自己的使命，一生跟随，至死忠心，以致最后能够在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希伯伦享受上帝流奶于蜜的福分。而其他的人呢，他们虽然被神领出了埃及，却仍然进不了迦南，虽然看见异象，却仍然失上属灵的出路，只能在旷野中原地踏步，旷野漂流。虽然他们四十天的路，却要整整走上四十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属灵的出路呢？就要像加勒一样，要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随。上三个主日，我再一次要提到李弟兄，因为他实在是在灵里面给我很大的感动。他提到他在美国，在中国建立教会，两次建立教会都有三部曲。第一个什么？兴奋。一开头教会，哇，有起初的兴奋，我们也在兴奋中，对不对？有起初的兴奋。第二个什么？困难。兴奋之后马上就会经历困难。第三个什么？要学会付代价。我的灵力感到那一天圣灵真的是借着他的口对我、对你、对我们整个的磐石教会弟兄姐妹在说话。任何的属灵事情好像都是如此。弟兄姐妹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兴奋，我们上个月我们有十三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刚刚信主的人，我们似乎有知道，我们自己也这么过来，信心还小的时候，我们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似乎就成就什么。于是那些老基督徒就很羡慕那段时间，常常跟刚刚信主的人说，快，你现在信心还小，向神求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哇，好像是说过了这村就没有那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磐石教会这半年一路走得很顺，也很兴奋，就像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一样，我们信心还小，有上帝特别的怜悯和恩宠。但是相信起初的兴奋不久就会过去，我们终究要经历那困难中渐渐的长大。其实我看到困难已经来临了，前三个月是十三个人受洗，后三个月或许只会有一个零头，下个月要受洗了，现在报名的只有两个人，或者再加一个也只有三个。春节联欢晚会上有120个人新朋友来登记，结果只有一个人来到教会，我们的师父努力邀请也一个人不见效。我们相信这些困难的临到，为的是让我们里面真正从依靠牧师转向依靠上帝。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给我们里面的提醒，你们不要觉得哇，这个牧师来很好啊，常常复召，你看三个月就得了13个人，那这还这样每一个里这么下去，那三年不是很现成的吗？上帝对你我说话，要我们开始转向依靠神。我还记得李弟兄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能干的人在一起困难会更多，嘿嘿，你不能干的还没那么多，能干的人困难就会更多。那是上帝要我们不依靠人的势力，不依靠人的才能，单单依靠他的灵。哎，我们都是能干的，没有两把刷子，不是猛龙不过江，我们都是过江的猛龙，好像都很厉害的。但是有一天神终究让我明白，我们不能靠势力，不能靠才能，要单单依靠他的圣灵。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在困难中我们要学习付代价。记住，除了救恩以外，没有一件属灵的事是不付代价的。很多人羡慕善工，愿意奉献传道，是的，这就是代价。今天这些话都是真的。其实我在想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困难中开始学习付代价了。感谢神，我看到每一个代价其实都叫我们成长， 就已出来职堂吧。我记得当初要出来的时候，教会还很怕，一窝蜂的都过来了，那不还了得。所以牧师告诉大家，去到西北的绝不是享福，要去吃苦的。嘿，这吃苦两个字把所有的人吓住了，吓住了一大半人。因为要吃苦还去干嘛？很多人，我感谢主，出来的人怎么都享福了，不怕吃苦。我真的为这个这一条水坝我感谢主，好像拦得高一点，但出来的人都在主面前说，我愿意去受苦。一开始我们已经有吃苦的心智了，所以你的生命因着磐石已经在这半年里面多得了上帝的恩宠和祝福。我再来看，我们真的很苦啊，那边十一点钟聚会，我们这边怎么样，九点钟就要聚会了。原本礼拜天可以舒舒服服睡个懒觉，然后慢慢偷偷的把孩子带起来，今天我们九点钟要起来了。而且牧师讲的还很厉害，说我们要敬畏上帝，不要迟到。我告诉弟兄姐妹，我还是一句话， on time 就是迟到，因为上帝早就在这里了。你能不能找十分钟十五分钟安静在这里等候上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就因为九点钟的崇拜，以致我们都变成了一个灵里面的嘛勤劳的人。弟兄姐妹啊，开始清早就起来捡拾玛纳，比那些睡晚的人日头起来玛纳就什么呀，消化了。我们已经变得比过去勤劳了，我们也开始学习敬畏上帝了。以后还不得了，还要一路开车往北什么十个迈。我告诉你，我今天跟你讲，每一次你开车你就祷告感谢上帝，我是因着使命出去的。你开车的时候一路祝福上帝啊，我不是无缘无开到那边去了，是为着要脚的吗踏遍那地。你带着这个祝福一路哼着歌，我告诉你，神与你同在。我们还要想哈，以后祝福还要带，还有什么，还有建堂需要的奉献。这是上帝给你我一个爱主的机会啊。前两个礼拜我听到一位弟兄姊妹，我去他们家，他们告诉我过去职堂的一个故事。他们那年也是那样的啊、哦，那样的困难，但在困难中大家努力奉献。有一天在奉献箱里嘟有声音，倒出来两颗古董的戒指。这是什么？这是没有钱的人把他婚嫁的纪念，把他寡妇的那个两个小钱都献出来了。点奉献的弟兄就开始流泪，他点不下去了。就因为弟兄姐妹有这样委身的奉献，爱出那样的真实，不仅在那个时候建堂，这一群弟兄姐妹被神祝福以后，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在上海的浦东建了，在厂区里建了大的教会啊，就是那群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过没有，我也是想说今天会发表发下来让大家认现。我记得戴德生当年他进到中国以后，来到英国，他要扶着很多的人进到中国去，希望有很多的资金能够来支持这些宣教士。每当他讲起来，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些欧洲的人已经享受福音数千数百年了，但是你知道吗，在那遥远的东方，在那神秘的东方师父，他们却因为没有信上帝，每天却有数以万计的人就这样自然的好像死去了，永远的沉沦了。你们要起来，于是很多人就要开支票有奉献。 No， 我今天不收你们的钱，你们都回去。如果你们明天仍然有感动，拿来的支票是因为上帝，而不是因着今天的我的呼召。这叫奉献。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这一张表给你们不是明天，是一个月，是在月底的时候你在主面前认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跟主能够相遇。从此以后我们要开始有真实的经历了。有一天你会与人或者跟你的儿子孙子讲说，那年头你曾经在那荒凉的奥斯汀的西北面怎么来开始职堂，怎么来经历上帝的信实，看到神迹奇事，那初代教会的神迹奇事也一样行进在我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让你的属灵生命有一个出路，要让你今天还苍白的生命重新大笔泼墨，能够画出那绚丽的图画，能够让你已经沉闷的没有生命的阴郁的那个生命再重新发出那美妙的音符，化为那赞美之泉。那一天礼拜三的祷告会正好是2月20号，是教会祷告，那次也是我们勾地签约的日子。 那天祷告会中的分享，心里很大的感动，是看到圣经中另有一个2月20号，那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在西乃山上经过一年的休整，然后彩云起来，他们就跟从这个云柱往前走。摩西当他们开始向那个迦南美地进发的时候，摩西在高唱赞歌，他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的面前逃跑。哇，何等的欢快的赞歌，总算等了一年多了，上帝的应许要实现了，我们往迦南美地走。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想到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当年开出许多兴奋，就像我们今天签约的时候兴奋一样。哇，有人已经估价了，我们这块地其实可以值100万，现在只要40万就拿下来了。那一天我们听到这个消息，20几个人在祷告的人在下面拍手，我的儿子打完鼓就上去睡觉了，第二天再问我爸爸，昨天你们为什么鼓掌，儿子在上面听到我们在鼓掌。即将独立的时候的兴奋是何等的兴奋，我们就像一个出母胎的孩子脱离母亲的子宫，割断那个脐带，要开始起来了。我看到以色列百姓，这是百万大军，他们从西乃走入旷野不到3天，怎么样就碰到困难了，就山河变色。你在民数记中可以看到一连串的难处、困难和挑战，如巨浪翻腾，排山倒海。先是百姓们啊抱怨啊，说他们没有鱼肉，没有瓜果，没有葱蒜。接着是摩西向神诉苦，说担子太重。接着是米利安、亚伦挑战弟弟摩西的权柄。接着是10个探子报恶信，要重回埃及做奴隶。接着是可拉的背叛，250个有名望的人不服摩西和亚伦的带领。整个的圣经历史让我们看到兴奋之后的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在兴奋之后，我们也一样会有困难，但是我们毕竟与当年的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百姓是不同的。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了，又有整本圣经的启示，有圣灵的提醒和陪伴，有前辈圣徒的榜样，有教会整个身体的看顾和支持，所以我们不再害怕。当年旷野中的这些苦难，曾使以色列百姓得到帮助，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磐石教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年神曾在以色列百姓中兴起一个美好的榜样，那就是迦勒。迦勒在诸多的困难面前，他相信神的意象和默示，并将神的意象和默示化为自己的行动和使命，以致他的一生被上帝永远的纪念，以致他终究踏进迦南，成为一个有属灵出路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圣灵祝福你自己的话，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开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真的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在我们这个教会中的用意。哦，亲爱的主，圣灵的工作是无限的，人的话语终归有限。哦，亲爱的主，你要在我们教会中做无限的工作。哦，亲爱的主啊，你要让我们磐石教会成为那地的属灵的地标，成为那地华人的属灵的文化中心。哦，主啊，你差派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成为报喜信的耶和华的探子，在那里能够享受那迦南美地牛奶鱼蜜的福分，让那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连我们孩子的孩子也因着我们这一段的经历蒙受祝福。亲爱的主，让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有属灵出路的人，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有属灵出路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